一步踏下去会陷下去四寸啊，大概四个手指啊，脚拉起来之后呢它又恢复原状啊，让你感到非常舒适啊，像在沙滩上散步一样啊，软的它不是硬的啊，因为各个法门不一样，果证不相同啊，有人喜欢人天福报，各个各见所记当来差了啊，你喜欢哪个地方你就生到哪个地方啊，你看佛对众生一丝毫的勉强都没有啊，你喜欢人天福报，你来生在人天享福，喜欢色界天，喜欢无色界天都行啊，喜欢声闻，喜欢缘觉，喜欢菩萨，喜欢作佛啊，在十法界里头啊，过见所记当来差了，你当来到哪里去投生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诸佛菩萨真的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人呐、啊，总是离不开妄想分别之处啊。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家亲眷属，一定要拖到他到极乐世界去啊，那一种热心呢、啊，超过诸佛菩萨了。他愿不愿跟你去呢？那不一定呐、啊。如果有善根福德因缘，啊，你的劝请是好的，他觉悟了，他很认真修的，这是对的。你把极乐世界介绍给他，啊，他也很欢喜，也很赞叹，他不乐意去。你就不要再拉他了，有很多啊，修行程度相当高的人啊，你给他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很赞叹，你问他去不去，我不想去，他想到他方佛陀去，不想到极乐世界去，都好啊，没有一样不好啊。甚至于众生造恶业，他要到地狱去，他要到恶鬼畜生道去，佛也好啊，佛绝不障碍他。造什么样的业，受什么样的果报，到哪一个法界去，设法界吗？设法界不是佛菩萨造的，不是佛菩萨在主宰的啊，都是你自己主宰的啊，所以你自己要觉悟啊，你要往哪一道去啊，给你说老实话，这一切众生个个将来都成佛，个人早晚不一样，他现在造作恶业堕地狱了啊，他将来会不会成佛呢？肯定成佛啊，地狱这个罪受满了，他离开地狱肯定呢，再会遇到佛菩萨，佛菩萨教导他，帮助他，随其意要是清净的，恒顺，他想到哪里去， 帮他到哪里去啊？但是佛菩萨所帮的善道绝不帮助你堕恶道，这是肯定的。这一段我们就讲到此地，请看经文。二是普贤菩萨佛告大众言：诸佛子，诸佛世尊，世界海庄严不可思议。何以故？诸佛子，此华藏庄严世界海一切境界，一一皆以世界海为尘俗清净功德之所庄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上来注断虽说庄严，犹未能尽，故今总写。前面呢，这个介绍华藏世界庄严的事是举了五大类，每一大类也都是举例说明啊，当然没有办法了详细介绍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再做一个总结啊，总写。夜夜之尽，若说不说，借据刹海微尘俗功德庄严。所以经文里面讲的一切境界，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庄严之事，不要说是这个大世界了，单单讲我们这个地球，谁有能力说得尽呢？我们再把范围缩小，我们现前呢居住的这个地区，又有谁能够把这个点点滴滴都能说清楚啊？所以这个实在讲呢是不可能的。有没有人知道呢？当然有啊。哪些人呢？佛菩萨知道啊，这是真的。凡夫能做佛，能做菩萨啊，这个《大乘经》里面常常给我们说了，只要明心见性，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呢就解决了。你虽然明了啊，你也没有办法一桩一桩的细说啊，为什么呢？时间太长了，太琐碎了。你能说啊，没有人能听啊。道理在此地，所以佛菩萨教人啊，只举几个大段。所谓是举一语，二一三语反呢、这个是教学的方式啊。学者做学生的人要聪明， 要能够啊反应，然后才能达到闻一知识啊，一闻千悟啊，那是上上根人呐、啊，啊，中下根人呢也应该有闻一知识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学习。要是听一样只会一样，那就难了啊！再高明的老师也没法子教啊。事出事发了都没有例外。可是佛法里面呢，确实跟事发不一样的，像经典上所说的周立蟠陀伽啊，这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呢，这个学生真是奇笨无比啊，闻疑质疑这个能力他都没有，随闻随忘，没有记忆力啊。佛有耐心，别的人都舍弃了，不愿意教他啊，佛教他啊，佛教他念扫帚啊，天天叫他外面去出坡扫地啊，天天就叫他念扫帚。有一天在扫地，他豁然开悟了啊，佛有这个能力啊。开悟之后啊，别的同学向师尊请教啊，这个这么笨的人他怎么会开悟？佛笑笑就说了，你们不知道啊，他在无量界前啊，他是三藏法师啊，讲经说法的大德，因为令法教别人，自己留一手啊，不肯完全教人，怕别人将来超过自己，这个业因呢堕落在这个卧道里生生世世，把记忆力失掉了，所以这一世的人生还受这个果报我们听佛这个开示啊，才真正了解令财的生生世世的贫穷果报，令法的生生世世的愚痴果报。周立蟠陀伽给我们做实现了。佛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神通啊，佛一看就晓得他过去世是造的什么业因，这一世得的什么果报，应当用什么方法把他这个结解开啊，使他能够恢复，只有佛能。用巧妙的方法啊，天天叫他扫地念扫帚，哪一天把心地的尘垢扫除掉了，他豁然开悟啊。啊，所以这个世间夜夜境界都不可思议啊。啊，不但夜夜境界，我们前面读过夜夜微尘，夜夜毛孔， 都不可思议。长行文里头有两段啊，第一段说庄严啊，这个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啊，这个经文就是到这个普贤菩萨告大众言啊，诸佛子，诸佛世尊，世界还庄严不可思议，这个是一段。第二段呢，从何以故以下说明所以啊，为什么不可思议啊，那就是讲这个世界海啊，夜夜皆以世界海微尘数清净功德之所庄严，哪怕是这个世界海里头的一粒微尘啊，一粒微尘呢都是世界海微尘数清净功德之所庄严，你怎么能思，怎么能议呢？清净功德，这是这一段文字里头最重要的一句。清凉大师有注解，他老人家说这有两个意思，第一呢是众多的果德，华藏世界我们知道啊，化身菩萨所生的处所，化身菩萨所居住修学的环境，他们累积修因呐，啊，断恶修善呐，恶断尽了，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断尽了，无明也破若干品了。你就想他这个果多，这个多殊胜啊，因胜嘛，果当然殊胜了。这个就是清净功德。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我们要知道学习。要知道种善因的，我们才有好的果报啊！因不善，祈求好的果报，你怎么能够求得？啊，我们学院的同学现在也有几位常常接受啊这个外面的邀请啊，去讲经弘法，如果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好啊，善因呐、啊，你的果报殊胜呐、啊。如果你有一念之差，啊，我到外面去啊，跟人结缘，啊，去建立关系， 去掌握到信徒，这一念就错误了，这一念的果报啊就不殊胜了。啊，学习你的心是觉悟的，要想去拉信徒，要想去这个建立关系，你这个心是迷，轮回心的，你在造轮回业。觉迷善恶就在你起心动念的一念之差了。一念觉，凡夫作佛；一念迷呢，永堕轮回。这个是学佛，特别是出家的同学。不能不知道啊！可时而论，无论出家在家，啊，你发心学佛了，学的是什么？你应该知道啊。从你入佛门的那一天，接受三皈依了，传授三皈依的老师，就把佛法修学的纲领交给你了。但是我想，绝大多数啊，虽然交给你了，转眼就忘掉了。你保不住啊。佛法修学的总纲领是觉、正、净。皈依佛，佛是觉的意思，你要皈依觉，觉而不迷，啊，你还是迷而不觉，你没有皈依佛，啊，你们去读大藏经，从头到尾仔细去查，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去拉过信徒？什么时候啊去判过缘？啊，要跟信徒建立关系。你去找大藏经上有没有？这些念头不善的念头啊，都是从无世界、无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的。真性里头没有啊，谭经六祖能大师讲本来无一物啊，哪来的攀缘呢？啊，我常常劝勉同学学佛，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榜样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典型，我们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那就对了。佛一生不但没有起一个恶念， 说实实在在的话了，连善念也没有啊。善恶念头通通都没有，那叫纯善。那个是真心全体现前呢、真心本性没有善恶，善恶是相对的。没有是非，没有真妄，进入到纯真、纯净、纯善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经常常讲的不可思议，凡是相对的可以思可以议啊，你可以去想，你可以去议论，它不是相对的吗？我们今天讲相对，相对的对面还有个绝对啊，所以离开相对呢，又像一句话说不出啊。你所能说得出的，都落在相对上；你起心动念也落在相对上。啊，你怎样从相对里头悟入啊？原理相对是两边呢、大乘法常讲啊，两边不立了。中道不存啊，两边离开了哦，你还有个中道，中道又立了，中道跟两边不又对立了吗？还是没有摆脱两边呢？中道也没有啊，那是法身菩萨的境界。你两边不立，还有个中道啊，这个也算是很难得了，四圣法界的境界啊，声闻缘觉全叫菩萨啊，他们行中道啊，中道跟两边还是对立了，所以法身菩萨没有了，连这个微细的念头都断了。哪里还有什么攀缘不攀缘呢？那真的普贤菩萨所说的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随缘呐、得大自在啊！随缘是恒顺众生，众生是好，都好，什么都好啊？为什么呢？天下本无事嘛，哪有不好的呢？多随喜啊，菩萨为了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呢离苦得乐啊，菩萨有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里面呢，有的他随顺呢，有的他不随顺。哪些他随顺呢？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他随顺。哪些不随顺呢？增长众生烦恼邪见的这个不随顺。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呢，没有原则里头好像也有一个原则了啊。那我们讲原则讲没有原则，跟诸位说都是没有离开分别之处，所以在菩萨 所示现一切形象造作当中，他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过，所以他随顺也好，不随顺也好，完全是自然的。这个境界我们没法子想象，不可思议啊。谁知道呢？他自己清楚。与他同境界的人清楚。你比如说初地菩萨，初地菩萨跟初地菩萨，他知道，比他高的知道，二地、三地、四地比他高的知道，初地菩萨不知道二地菩萨境界，二地菩萨知道初地菩萨境界，平等的知道，高的知道。所以这是清净功德了，无量无边的善因，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好像造的那个因不善，恶因，可是到后来那个果是善果，有的看到是善因呢，到后来果报是恶果。了凡四训里面所讲的偏中正，正中偏，恶因呢后面果报是善的，善因呢后面果报是恶的，这个里面你要仔细去观察了，变化很复杂了，只有用纯善纯净的心，你才能看得清楚，才能看得明白纯净纯善，就是世尊在《十善业道经》上所开示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不容毫分不净夹杂，这是化身菩萨修学的标准呐！那么佛教初学就用这个标准来勉励我们大众我们要认真努力向这个标准精进呐。业业法确确实实无量的净善功德的成就所以清净功德第二个意思，他说业业果言每一桩果上的庄严这个每一桩四无众生，从多清净功德因生一因忘果，因成四句。这个四句是多因一果，业因 多果，多因多果，一因一果，就这四句四种啊。啊，任何一桩事，啊，一物，一众生，通通具足这四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在造啊。我们凡夫所造的善恶混杂啊，有的是有意的，有些是无意的啊，有些是自己有心的，有些是盲从的啊，跟着别人造的。那么我们知道，因复杂了，果也复杂了啊！这是凡夫不觉啊，啊，觉悟的人，佛家讲觉悟是阿罗汉以上啊，见思烦恼断了。证得了正觉位啊，从此以往觉而不迷，那就不一样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敌凡夫啊。怎么样学佛呢？要从形象上来学，这是最容易入门的，学佛的形象。佛的智慧太高了，佛的德能太大了，没法子学，学佛的形象。形象是形象是戒律啊，啊，像什么小孩学大人，哎，学的有模有样啊。中国古代教学重视啊，从什么地方看呢？你从《弟子规》上就看到了。父母在家里头形象举止言笑都不可以随便的，教儿女啊，给儿女做榜样啊，啊，所以儿女呢不知不觉当中他学会了。所以早年人常常讲啊，中国这个小孩接受中国教育，这个小孩没有外国的儿童活泼啊，这是真的，是事实啊。中国人教学从小就让小孩什么修定修静，妄念少啊，精神意志集中啊， 能开智慧，不一样啊。啊，那外国的小孩，他们说这个教育是他们能达到视智变聪，聪明，啊，德行跟智慧疏忽了。啊，那我们想想，是聪明一般的聪明重要，还是德行智慧重要？啊，现在国报现前了。啊，西方人走向了高科技，啊，创造了物质文明，道德坠落，精神生活痛苦。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方法来平衡，啊，怕有大灾难来临啊！这个灾难天灾人祸啊！这个大灾难是人为的，人制造出来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很冷静地去反思，啊，反省检讨，啊，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发展，不会导致灾难。这个是东西方的思想方式不一样啊，教学的宗旨、内容、方法不一样，产生不相同的效果。虽然中国在这些年来，啊，至少了得200年了，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呐，中国古老谚语里头有所谓“否极泰来”。物极必反呐！在佛法里面讲呢，苦难的日子过了很多了，很长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日子呢？那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不善业的果报，这果报受到今天差不多也应该消除了，再消福就来了吗？这是一定的因果道理啊。所以我们今天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愿意接受所有的苦难，我们不排斥。啊，就个人来说，啊，你遭到别人的毁谤，遭到别人的侮辱，甚至于陷害，甚至于把你害死了， 心里头有没有怨恨心？一般人有啊，我们学佛的人明白了没有？这个是修行的功夫，一点怨恨心都没有。